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纳帕亚表示，俄军凌晨攻击乌克兰南部尼古拉耶夫州的皮夫登努克兰斯克核电厂，不过厂内核反应炉并未受损，而且运作正常。国家核电公司发布声明称，昨日午夜过后无女，距离反应炉300公尺处发生爆炸，发电厂若干建筑物受损。这次攻击亦都对附近一座水力发电厂和输电线路造成损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警告，目前仍未清楚俄罗斯会如何应对最近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挫败，要保持警戒。拜登亦警告普京不要使用化学武器及核武。尽管俄罗斯官员已经驳斥西方关于莫斯科将在乌克兰使用战术核武的讲法，但西方国家仍对此感到忧心。在礼拜日 CBS 播出的60分钟节目里面，美国总统拜登对联邦调查局上个月针对前总统川普海湖庄园的突袭行动作出回应。拜登表示，他对 FBI 针对川普的调查一无所知，他没有被告知 FBI 特工在8月8号突袭海湖庄园时拿走了大量的所谓机密材料。拜登在采访中说，他被提前告知了搜查的情况。拜登仲声称第45任总统对被视为机密的文件处理不当，而川普表示白宫事先知情，同时指责司法部和 FBI 在他公开正在考虑2024年竞选总统的时机对他进行了出于政治动机的攻击。9月15号佛罗里达州地区法官坎农任命退休联邦法官雷蒙德·迪尔吕担任特别检察官，负责处理被 FBI 拿走的材料。迪尔吕的主要任务是确定 FBI 拿走的任何文件是否又超出了 FBI 的职责范围。随着疫情封锁的解除，消费者都在期待房市、汽车等各行业交易市场能够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状态。但是就目前的新车市场而言，价格不单止没回落，反而持续走高。考克斯汽车公司和穆迪分析公司上个礼拜发布的最新车辆负担能力指数显示，8月份新车平均贷款创下743美元的历史新高，比7月份的733美元上升了 1.4%。 车贷成本的增加，除了汽车贷款利率达到10年几的高位外，汽车本身的价格亦持续上升。根据海利蓝皮书的最新汽车平均交易价格，美国新车的平均交易价格连续第5个月上升，8月份创下48301美元的历史新高，和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 10.8%。 利率上升使买新车变得越来越难负担。考克斯汽车公司表示，8月份消费者对新车的负担能力再次下降，购买一辆新车所需要的收入终值周数是 42.6 周，而去年同期只需 37.7 周。当地时间9月18号凌晨2点40分左右，贵州京南发生车祸，官方通报一辆载有47人的客车在贵州往荔波方向发生翻侧事故，截至当日中午至少27人遇难，20人受伤。大陆媒体新财网从三都县应急管理局人士那里得到确认，事故车辆所乘搭的人员是贵阳至荔波的疫情转运人员。贵州车祸发生后，中国网上一片悲愤的声音，这宗灾难事件再度引发大陆网民抨击中共的清零政策，指清零胜过人命。18号下午，贵州官方先承认大巴是隔离转运车，同时官方加强管控网络言论，限制或删除网民留言。另外，贵阳市三名干部因车祸事故被处理。贵阳市云岩区委书记朱刚、云岩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区隔离转运工作专班组长宋成强、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分局党委副书记、政委萧凌云被停职检查。美东时间礼拜一下午2点05分，墨西哥西部的拉普拉西塔德 莫雷洛斯海岸发生里氏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15公里，目前无伤亡同财产损失报告。震央位于米却肯州科亚尔科曼市以南63公里，受到墨西哥城有明显震感，部分市民疏散至街上。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表示，米却肯海岸附近有发生海啸的风险。在北韩核威胁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这个礼拜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超级航母吕根号将访问韩国，与韩国进行五年来首次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海军驻韩部队礼拜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吕根号航母打击群将在23号抵达南部港口城市釜山的一个海军基地。据韩国国防部称，这个将是自2017年以来美国航母首次在朝鲜半岛附近参与这一类联合演习。当时美国派出包括吕根号在内的三艘航母同韩国进行海军演习，以回应北韩核导弹试验。今年韩国总统尹石月恢复了很多联合演习和其他军事力量展示，以警告北韩。今年较早时，北韩试射了一系列具有核能力的弹道导弹，数量创纪录。由于投资者等待这个礼拜的美联储政策会议，股市在这个礼拜开始波动，比特币原油价格震荡走跌。行业预计礼拜三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会宣布加息75个基点的消息。高盛19号发布最新报告，预测降息可能要持续到2024年。近期投资市场的悲观情绪升温，但散户仍在投资。华尔街日报引用高盛经济学家的话讲，为了控制通胀，从现在到2023年底，美联储将再次加息四次，然后将利率维持在 4.25% 至 4.5% 的范围内，直到2024年。该机构预计美联储将在11月和12月将再次加息50个基点。高盛团队称，我们看到了政府实施这种计划的几个原因，股东市场如果过热，会威胁到美联储设计的一些金融收紧政策。劳动力市场的强劲减少了对现阶段过度紧缩的担忧，美联储官员希望取得更快的进展。乌克兰军队正在继续加快反攻过程，自上个礼拜六以来已经越过了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的奥斯基尔河，现在不单止控制了河的右岸，还控制了河的左岸。乌军的推进速度很快，据乌克兰国防部称，截至9月14号，乌军已经从哈尔科夫地区的俄军手中夺回了约8500平方公里的领土，多达388个定居点以及近15万人。乌克兰军队目前距离东部的卢甘斯克地区不到20英里。几个月前，俄罗斯占领了该地区，克里姆林宫方面还多次表示，夺取该地区是乌克兰战争的重点之一。礼拜日深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网上发布影片讲话，誓言要继续战斗，直到夺回所有乌克兰领土，包括俄罗斯在2014年占领的克里米亚地区。旧金山警方调查部门近日在推特上表示，警方已经逮捕了上个礼拜四旧金山两宗枪击事件的犯罪疑犯。当日的第一宗枪击案发生在下午四点，案发地点位于中国城花园阁附近的 Curry 街。当时两名邻居发生争执，其中一人向另一人开枪，导致一名25岁男子受伤，但无生命危险。警方表示，在这宗案件中，41岁的旧金山人哈维肖特因杀人未遂和使用致命武器攻击他人而被逮捕并被收监。另外，警方还发现了一支枪。第二宗枪击案发生在 Bonnell Heights 教会街3100号，当时一班犯罪疑犯接近了一名从大麻俱乐部出来的受害者，之后双方交火，事件中有两人中枪。旧金山警察局目前没有公布任何同这宗案件有关人员的姓名。礼拜一， 强台风南马都袭击了日本西南部，带来猛烈的降雨和狂风，至少造成数十人受伤。目前它正向东北方移动，预计礼拜二将抵达东京。根据预测路线，南马都将横扫日本本州岛，包括大阪、京都等主要城市在内，很多地区都出现强降雨。预计部分地区24小时累积雨量将达400毫米。强烈的风雨使日本西南部的街道被泥水淹没，并使大量住宅断电。当地时间礼拜一中午12点，九州有超过256000户停电。据日本媒体礼拜一报道，至少有60多人受伤。受南马都台风影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原定在当地时间19号启程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延期至20号。
美国官员周一表示，阿富汗塔利班释放了美国工程师马克·费雷里奇，以换取塔利班阿富汗部落领导人巴希尔·鲁尔扎伊。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费雷里奇的获释是美国官员和其他政府努力的成果。美国政府一直在加大努力营救被扣留在海外的美国人。费雷里奇是一名工程师，美国海军退伍军人。他在阿富汗从事了10年的开发项目，他于2020年2月被绑架。一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费雷里奇已经在美东时间上午6点30分乘坐飞机从喀布尔抵达多哈，健康状况良好。鲁尔扎伊因为被指控向美国和欧洲走私价值5000多万美元的海洛因遭扣留。2008年9月纽约陪审团确定他有罪，并于2009年判处他终身监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感谢西亚邻近国家卡塔尔为确保费雷里奇获释提供支持。周一，虚拟货币价格跌至数月以来新低，原因是投资者存在对货币监管方面的担忧，以及对风险资产持有的谨慎态度。作为最大虚拟货币的比特币，价格盘中再次跌破19000美元关口，下跌约5%，至3月以来的价格最低点18387美元。康加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共有133004人被爆仓，爆仓总额达4.43亿美元。与此同时，以太坊亦一度跌破1300美元关口，至1276.61。在过去的24小时内下跌超过 10%， 价格下跌约 3%。 有业内人士认为，由于最近几个月美国股票和虚拟货币之间的紧密相关性，表明美联储的态度已经渗入到虚拟货币市场，这个是近期比特币遭遇抛售的原因。缅甸媒体周一综合报道，数架缅甸军方直升飞机16号在中部什佳省对安置在一座佛寺内的一所学校开火，造成至少6名儿童死亡，17名儿童受伤，有一些学童当场被击毙，其他人是在军队进入村庄后遭到射杀。路透社报道，缅甸军方表示，之所以开火是因为叛军利用佛寺内的建筑作为据点来攻击军政府部队。自从缅甸军方去年初推翻了民选政府后，暴力事件频传，缅甸全国各地接连出现反政府运动，部分是由武装团体发起，缅甸军方则以致命武力反击。这一起暴力事件发生后，支持民主的缅甸影子政府、全国团结政府指控军政府锁定学校攻击，并要求释放事发后被捕的20名师生。